下边说到是无量心，就是要下边说到是无量心，就是要化他，要化导众生修修圣道，叫做庄严净土。这个是无量心，这是一个是一种法门啊，是在啊四禅八定里边，是已经修成了舍戒四禅无舍戒四空定，在禅定里边修慈悲喜舍，这叫做是无量心，是这样意思，不是散乱心的境界。这个是就是慈悲喜舍这四样，这个无量就是慈悲喜舍所缘念的境界都是广大无边的，所以叫做无量。这个心就是慈悲喜舍，都是指内心说的。这个在《瑜伽师的论》上啊，曾经解释过，这个怎么样的呀？缘念众生呢，是把众生啊分成三类。第一类就是有苦恼的众生，第二类就是没有苦恼很安乐自在的众生，第三类呢无苦无乐的众生，把众生分成这三类。就是在禅定里边呢，对这三类众生啊，用慈悲喜舍的观察思维来摇移这四种众生，这三类众生。这个无苦无乐的众生啊，他是希望得到安乐自在的，就是用慈的这个无量观想这一类的众生啊，用慈无量心来摇移他们，在观想之中呢，或者是欲界的安乐的事情，或者舍戒无舍戒的禅定落三昧落，或者是出世间的圣道涅槃落，来摇移这一类的众生，这是慈无量慈能与乐的意思。第二就是悲无量，悲是能够啊拔除啊，就是消除众生的苦恼，在禅定里面观察有苦恼的众生啊，用这悲无量心来摇移他们，是观想他们的所有的苦恼都消除了，这样的心情啊就是悲无量。这个喜无量心是什么呢？就是在禅定里面观察已经成就了安乐自在的众生，对这些众生呢发欢喜心，而没有嫉妒心，那就叫做喜无量。这个舍无量心是什么呢？这个舍是弃舍的意思，就是观想啊这个 已经成就了安乐的众生，就是要劝导他们对所成就的安乐不要有贪心，不要有贪着心。对有苦恼的众生呢，就是在禅定里边开导他们不要有嗔心，有苦恼苦恼的底牌啊，你不要有嗔心啊，这也是舍，这也是舍无量的意思。对于不苦不乐的众生呢，多数也不明白道理呀，就是愚痴。那么这位呀修十无量心的菩萨，在禅定里边呢，开导这些人，开智慧，消除愚痴的烦恼。那么这就叫做舍，这也叫做舍哈。就是在禅定里边观察开导这三类众生，不要有贪嗔痴的烦恼，弃舍这三种烦恼，这叫做舍无量心。这个菩萨在因地的时候，行菩萨道的时候，在禅定里面这样教化众生，这个情形有两种，就是菩萨只是在禅定里面做如是观，这是一种；第二种，事实上，菩萨也可能是在禅定里边呢，能现诸为一，广度众生。学习这个事无量的这种教化众生的法门，那也叫做事无量心。是菩萨净土，菩萨这样子啊学习这个法门呢，这也是净土的因，净土成就净土的因缘。菩萨成佛时，成就慈悲喜舍众生来生极国。你在因地的时候这样教化众生，众生也这样学习。好，那么菩萨成佛的时候，这一类的众生来生极国啊，这是无量心的法门。是舍法，是菩萨净土。菩萨成佛时，解脱所摄众生来生极国。有是舍法，也是菩萨的大悲心呢，教化众生的法门。这个是舍四种方法，能够这个舍这个字，也可以当作引导的意思啊，引导众生相信佛法啊，在佛法里边能够不断的栽培善根的解脱，这就是是舍的意思。第一个是啊布施，这个布施啊和六波罗蜜里边的布施有点不同啊，六波罗蜜的布施，那么有财施、有法施、有无畏施，这里专指财施说的，用财物啊施舍给众生。施舍给众生的意思，你目的就是引导他来到佛教，啊，目的是这样的，不是我施恩和你建立一点感情，不是这个意思。这个菩萨的大悲心，就是希望众生能够相信佛法。他如果能够接受了财的布施，那么因此也就能接受佛法了。所以嘛， 也是一个是一个引导众生的一个方便啊。第二是爱语，这个爱语通常来说呢，就是说一些欢喜的话，那么就名之为爱语。但是这里说这个爱语呢，当然也包括这一个意思，可是主要是说能令他开发智慧的语言叫做爱语啊。儒家的学者也说君子爱人以德，那么佛法当然是大悲心大智慧的境界，更是注意这种事情，就是为他开示佛法，使令他开智慧啊，他能知道什么是罪，什么是福，什么是出世间的圣道啊，他能够离苦得乐，转凡成圣啊。这样开示他这样的语言，他对于佛法就可能会建立信心了，断除以往啊，在内心里边对于佛法有诚恳的信心，那么这是爱语的意思。第三个是力行，他听闻了佛法之后，他有了信心，他有可能继续不断地学习佛法，他可能对于佛法中所说的圣道啊，所说的呀、啊、出世间的成佛的法门，有广大的功德，有广大的利益，那么他就会引起一些愿望，就是愿意转凡成圣啊，愿意成佛，就是仰慕希求这样的功德力而修行佛法的各种法门。这个力行，这个力是他的愿望所在，行就是按照佛法去修行了，就这样子。第四呢，就是同力，这个同力别的地方也有说叫同事啊，布施爱语力行同事啊。这个同力和同事意义是一致的，就是菩萨这样的学习佛法得到大解脱自在，那么所教化的众生也能用功修行，如果肯努力的话，时间久了自然也会得到功德，和菩萨一样的得大解脱，所以叫做同力啊。这是四摄法是菩萨净土之因，菩萨成佛时解脱所摄众生来生极国，就是菩萨用四摄引导众生，众生也学习佛法修修圣道啊，也就得解脱了。那么是用这样的方法引导的众生呢，来生极国。方便是菩萨净土，菩萨成佛时于一切法方便无碍，众生来生极国。这个方便的意思是很多啊，但是在这里呢，就是教化众生的方便啊。菩萨，当然这位菩萨庄严净土的菩萨，应该是得无生法忍以后的菩萨啊，或者是八地菩萨以后的这个大菩萨，他们有善巧方便的智慧呀，啊，能令众生啊断恶生善，教化众生不容易，不是容易的。但是菩萨有善巧方便的智慧， 能教导这个众生啊，断一切恶，修一切善，啊，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，自净其意，是诸佛教。菩萨有这样善巧的智慧啊，能做成功教化众生的事情，那叫做方便。啊，这也是菩萨净土的因缘。菩萨成佛的时候，于一切法方便无碍众生来生极乐。这个菩萨这样教化众生，众生学习了佛法，他也在佛法里面成就了大智慧啊，他在一切的境界上都能够保持内心的清净。这个无碍这个话什么意思啊？就是无障碍的意思。无障碍啊，通常浅白一点说呢，有两种障碍。这个第一种障碍，我们应该是容易脚踏到底。就是遇见了境界的时候啊，心随境转，不是贪就是嗔，各式各样的烦恼活动起来，这就是障碍，这是一种障碍，这是一个初显的障碍。第二种障碍呢，是微细的障碍，是什么呢？虽然心里边呢，没有这个初显的烦恼，但是你不知道这些境界都是如幻如化的，因为都是真实有，这也是障碍。现在这个菩萨教导众生啊，很成功，这些众生呢，学习佛法，破除去这两种障碍，所以于一切法方便无碍，他有智慧的，方便是在智慧，他有这样的智慧，能够无障碍。那如果深刻一点说，就是入圣道的众生了。我们能够保持内心呢、啊，不贪嗔痴，这已经不容易了。但是能破出去啊，至少是真实的更不容易，能破出这一关，那应该是圣人了。所以菩萨成佛的时候，学习佛法有成就的人，于一切法智慧现前，没有障碍的众生来生极乐。三十七道品是菩萨净土。菩萨成佛的时候，念处正勤，身足根利，教导众生来生极乐。这个三十七道品，就是四念处，四念处是四个。四正勤也是四个，四神足也是四个，这三十一十二，五根五力加起来是十个，十加十二十二啊，这个七角支还有个八正道，七八一十五，十五加二十二是三十七，这是三十七大品啊。就是菩萨教导众生修修三十七道品，菩萨成佛的时候啊，学习三十七道品的众生来生极乐。这个三十七道品有小乘佛法的三十七道品，有大乘的三十七道品。这两类的三十七大品都是可以学习，都可以得圣道。 这个我简单解释一下哈。这个四念处就是身受心法这四个水缘境，四个水缘境，这个身就是我们的眼耳鼻舌身，这前五根哈，这是叫做身。受就是第六意根或者意识，接触一切法的时候，或者有苦的感觉，或者是有乐的感觉，或者有不苦不乐的感觉。而这个受这个地方啊，我们就这么一讲也好像没有什么，实在这个地方啊，众生就是为了受或者做善或者做恶的呀、啊、受就是要享受，都想都愿意享受乐，享受快乐，享受安乐，为此而有所行动的。那么这是实在受，实在就是个果报，我想要得到安乐的啊教授啊，这是指国说的了。身受心，这个身受心呢、啊、这个心是更重要了，重要啊，果它也有果，也通于果，也通于因，就是这一念的明了性啊。我们前面曾经讲过这个心意识，那就是这样意思。这个心呢，就在前六识啊，去接触外面的境界，得到了很多的消息。那么当然里边各式各样的思维观察，然后啊，就是储藏在心里边，储藏在心里边呢，它是从外边得到消息，由外而内啊，然后又由内而外，就去采取行动啊。这个心有这么两番的过程，一个第一番就是由外而内，然后由内而外。就是或者是做福业，或者做罪业，或者说不动业，或者出世间的圣道，都是这样子。没有心就没有这一切事情了。身受心法，这个法是什么呢？法就是心所分别的一切事情都是法。没有一切法，就不会有内心的分别，没有内心的分别，也就没有一切法，他们是互为因果的。这是四个所缘境啊，在我们的这个没有得圣道的人的心情啊，对于这个身体是非常的爱着啊，这个身体也应该保护，不保护这身体也是不可以哈、啊，要保护它。但是啊，也会因此而造罪啊，这也是个问题。好、啊，也造了罪，那么就是有因就有果了啊，这个就是生死轮回了哈、啊。那么我们要是出现的境界呢，就是因此而有欲。所以观身不净啊，做如是观呢，就能破除去障道因缘。好，那么这是小乘佛法里边注重这样的修行，大乘佛法也同样重视。所以你读大般若经四念处品，也是像玉切师的论说的一样，好，也是观察这个身体是不净。可是这个这样的修行啊， 实在是一个千方便，因为你要有欲啊，你想修学圣道有困难，所以要用不净观破除去障道因缘，没有欲了的时候，然后再观察这个身体是不可得的，好，观察它是毕竟空的，好，那么这叫做身念处。这个受，受呢，这个受，我们认为呀、啊，苦受我们不欢喜啊，不苦不乐受，也没有那么严重的不欢喜啊，但是也是耽误我们的圣道的。我们要深一层的去观察的时候呢，苦受是苦啊，乐受也是苦啊，不苦不乐受也是苦啊，这是三苦还有八苦。那么我们对于这个受不要那么执着啊，观察这个受是毕竟空寂的，心不去执着，身受心啊，这个心有一个问题，你心本身呢，我们在这个如果学习唯识的经论呢，会能够知道心是刹那生刹那灭的，它不是常住不变的。嗯，这个其中有一个特别提出来的事情呢，四缘生诸法，更无地无缘啊，这个中观论是这么说的。这个四缘生诸法，因缘、次第缘、所缘缘、增上缘，其中有一个叫次第缘呢，是什么呢？就是指心说的，心是刹那刹那灭的啊。前一念你刹那间灭了，那么第二刹那就心又生起来，刹那生，刹那灭，刹那生，刹那灭啊。因为前一念心灭了，后一念心才能升起，所以前一念灭是后一念升起的因缘。那么这特别地提出来这么一件事，那么这就表示心不是不生不灭，是常住不变，不是这个意思。所以这个学唯识的人呢，就会在这个地方啊，生出来很多的，生出来很多的分别啊，使令不同的思想的佛教徒啊，多诸烦恼啊。你没有，我这么想啊，恐怕你不容易辨别，你不容易辨别这件事。这个，但是我们呢？这个如果没有学习呀、啊、唯识的经论，没有学习唯识的经论的话，我们呢、啊、学习其他的经论的时候，我们就那经论上就这么说嘛，说这是不生不灭的啊，那么我们就容易知道这个心是常住不变的，会这样执着，会这样执着啊。就和这个有我论汇合起来了，汇合起来，这就是我。这样一来呢，这个无我观没办法修了，有这个问题。好，那么这是，但是在我们要学习《金刚般若波罗蜜经》的时候，你说就是过去心不可得，未来心不可得，现在心不可得。这个我们学习佛法的人呢，照理说应该是认真的呀，去思维这件事，但是又不见得啊。那么从这个过去心不可得，现在心不可得，未来心不可得，那么就是密心了不可得。那么这个常的这个见应该是被灭除了，照理说是应该这样啊。但是事实上是不是这样呢？你自己知道，你自己的思想怎么样，你自己知道哈。这是啊，关于心的这一方面。法是说心法，这个法呢，就是啊， 一切一切名言所安立的一切法，有能权的法，有所权的法，这都是法。这些法呢也都是啊期望性，是虚妄不真实啊，但是我们不知道它是虚妄的呀，也就容易被它欺骗了，也引起很多的烦恼。现在我们呢在大乘佛法里边呢观察一切法空，使令心无所住，心无所着，这样子嘛也就容易入于第一地。但是这个修身念处这件事呢其实也是用奢摩陀和毗婆舍陀的啊、哦、用奢摩陀就是先呢找一个所缘境啊，心安住在那里不要动，就是一心不乱，然后观察身受心法都是不可得的，都是毕竟空的，那么就是毗婆舍陀心不颠倒了，这样子能悟入第一地。那么啊应该这样的修行，我们在心里面呢在这是身受心法上容易引起的过患呢，就是在身体这一方面，我们容易因为这个身体很美啊很可爱，这是一个过失。这个受，因为本来是乐受也是苦，受是苦，乐受也是苦，不苦不乐受也是苦，我们偏因为是乐，都是颠倒啊。心是刹那刹那生灭的，但是我们因为是常住的，这是问题。这一切法都是虚妄不真实的，我们因为这都是我所表现的，我能做善，我能做恶啊，我能够有所创造，就是在这上也会制造有我。而这个地方呢，这个心念处啊，观心无常，观心不可得，是破除去我的体性。观察一切法不可得呢，是破除我的作用，我的体性，我的作用，一个体一个用啊。观心不可得，破除我的体性；观一切法不可得，破除我的作用啊。观身受心法，都是毕竟空寂的，这个常乐恶境的颠倒迷惑都可以破除，那么就可以悟入圣道。当然这是在奢摩陀里边做如是观的。这个三十七大品呢，实在来说呢，身念处就是总说的，以后是差别的去再讲解。所以这个身念处就是下边是啊四正勤，四正勤就是你要精进地修消四念处，这样意思啊。修消四念处啊，你常常的这样用功修行呢，就能断恶生善，这些错误的都要容易逐渐减少了，会生出来智慧，做成就种种功德的。是神足，前边呢有精进的修消四念处啊，本来里边也是有奢摩陀，有奢摩陀的，但是有可能啊这个智慧偏高了，所以要有这个是神足啊。是神足就是修定，加强这个奢摩陀的力量，是这样意思。无根力，因为你呀、啊、加强了奢摩陀的力量，在奢摩陀里边继续的修毗婆舍陀观，这样做你 你应该成就了五种善根，信心念定慧，你都成就了。就是成就了这五种善根呢，这一切的虽然还没得圣道，但是这些烦恼的境界不能动摇你的信心念定慧。这五力呢，就是信心念定慧的力量更进一步的增长了，能打倒烦恼，能破除烦恼，是这样意思。这个到这个程度的时候呢，一念相应，因为打倒烦恼一念相应，就是脚七脚制，七脚制，七脚制这个时候就是得小乘佛法，就是得出国了，得出国须得还。大乘佛法就是得无生法眼了，得了无生法眼以后啊，烦恼并没有完全消灭，还有多少烦恼？你的智慧也虽然是太阳出来了啊，啊，有无漏的无我观些法空的智慧出现了啊，但是这个智慧啊还没圆满呢，要继续的修修圣道，继续的修修戒定慧，那就是叫做道，就是八圣道。那么八圣道再圆满了，小乘佛法就是阿罗汉啊。大乘佛法要一直的到无上菩提，那么就是圆满了。那这个三十七大品呢，在声闻地啊，《瑜伽师地论》的声闻地有解释啊，有小乘的三十七大品，也有大乘的三十七大品，在《大智度论》里边也有解释啊。来生其国，好，菩萨这样的教导众生啊，那么众生也这样修行，那么你成佛的时候，这一类的众生，这有这样修行的众生到你的世界来，所以你的世界是清净的，是净土。回向心是菩萨净土，这个回向心呢是菩萨净土。我曾经说过哈，但是我现在想要重说哈。我出家以后，在佛学院里学习佛法很久很久啊。不知道什么叫做回向，回向什么意思不懂，很久很久不懂。但是我们时常啊，出家人呢常常说这句话，回向，念经也回向，拜佛也回向啊，这时常时常的要回向。究竟回向什么意思啊，就是不清楚。后来呢，心里面呢就知道多出一个分别心来哈。回向啊，实在我们出家人来说，其实也包括在家佛教徒也在内哈，是很重要的一件事，是很重要的一件事哈。这个向是怎么讲，就是个方向啊，这东西南北是个方向，方向的意思。或者说人的志愿啊，我在学校读书，你将来到社会上做什么呢？你要有一个计划嘛。我愿意做医生啊，我愿意做律师，那么这就是你的一个志愿，也就是你的方向啊。这个现在这个向上前面加个回，这个回就是回转了一下，要转变你的方向。就是转变你的志愿。你没有出家的时候，你没有相信佛法的时候，你原来每个人都应该有一个方向，就是你心里面一定有所求，那个就是你的方向嘛，就是你的意愿。 但是出了家，做了出家人，我说我相信佛法以后，我的方向还是原来的方向呢，是有新的意愿，我重新建立一个方向，是不是？你是这样没有？你重新建立了方向了吗？我心里面想啊，最初的时候啊，我们可能会写出个章程来，作为我们组织一个团体，你要在政府注册也好，你要写出章程来哈。这个话我们都不讲这件事哈，就是在我们内心里面呢，大家合作做一件事，一定要有一个目的嘛，有个方向的。这个方向一定在文字上写得很美丽啊，一定是这样子嘛。但是合作以后呢，内心里面就变了，就是回向转变了，不是写出的那个方向了，就不是了啊。这就是一个问题啊，这就是个问题啊。现在这上面说回向心是菩萨净土，当然这里面包括诚意，不是嘴说无，那不算数，要内心里面是诚恳的，是真实的，真实的。真实意思是什么呢？我原来我没有相信佛法的时候，我在社会上，我的方向，我要做皇帝，这是我的方向了。现在出家了啊，把皇帝气死，像气那个破鞋似的。气死，我不愿意做皇帝。那些事情在我心里面想没有价值。我现在要希求圣道，这是我的方向。我要得无上菩提啊，或者我以涅槃为上首，这叫做回向。这叫做回向。好，这要是回向啊，重要不重要？你说，就是我们出家人呢，如果是南传的小乘佛教，当然是以涅槃为上首。我想我们大乘佛教也是以涅槃为上首的，当然和南传多少有点不同。要建立了这样的方向啊，应该说这样子哈，应该是学习佛法一个时期以后，在你的内心里边呢，哦，我原来的想法是不对的，我应该按照圣教，按照这个经论、经历论里边佛陀所开示的真理，建立我的方向。这我刚才说过，这要出于内心的诚意，不是说大家打眼睛磕头，然后大家再是念一遍啊，这就是回向了，不是这个意思，就是你内心非常的要有诚意。那么当然这件事啊，是要我们呢，那小乘佛法也是一样，大乘佛法也是一样啊。我们从啊经历论的学习上看见佛陀的开示，应该经过内心的思维，一次又一次的思维呀、就是经过思想上不断的酝酿悸动，可以说用这个悸动这个资料啊，然后最后决定我要出家，我要修要圣道，我以涅槃为上首，应该是这样的建立，那么这叫做回向。好，那么在佛法里面另外用一个字来说，也就是愿。好，当然这里面我以涅槃为上首也是愿，以无上菩提为上首也是愿。好，我是发大悲心普度众生也是愿。好，但这个愿呢，你要实照理说呀， 从事实上看呢，要天天发愿，你就容易记得住。我的目标是这样子，如果你不天天发愿呢，这个烦恼一动起来呀，它就不回向了啊，它不回向就恢复到原来的方向去了啊，就有问题了啊。所以这个你要天天早晨拜佛的时候啊，你嘴可能不吱声啊，你拜佛的时候，你拜三拜佛的时候，早晨一开始拜佛那三拜啊，你应该就是回向，就是要发愿，这样子啊，能使令你时时的记住。记住的时候有什么好处呢？就是人与人之间在一起呀、啊，就会有问题呀、啊。有了纠纷的时候，你把你原来这个回向的愿呢提起来的时候，这个纠纷就转变了，就会转变。如果你忘掉了这个回向啊，忘掉这个方向的时候，不行。你就是我们呢、啊。我们用说一个不好听的话呀，就是还虚了啊，因为你没有处理的怨了啊，你的方向不对了啊，方向不对了、啊，你是表面上还是穿出家的衣服啊，啊，也是剃光头了啊，但是你的思想不是了，所以不说不好听的话，就是还虚了啊。我这样说，你们同意不同意？所以我主张我们天天早晨呢拜佛的时候你发愿，这样子啊会好一点，会好一点的哈、哦。那么这也是回向啊、哦。其次啊，还有一个回向呢，叫做回视向力，那这就是般若波罗蜜了啊、哦，就观察一切法啊。这些虚妄的境界啊，就是假名安立的一切法都是毕竟空的，这是般若波罗蜜啊，是智慧啊，能权的名言，名言所权的一切义都是毕竟空寂的，令心无所得啊，不住舍生心，不住生相位，出法生心啊，这一品下边有不受一切法得无生法印。